的怒火。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核兴趣频道加 Radio Pro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鬼鬼。
到了吧？
哎，咱们今天这阵容啊，一看就不一般。大巴大家都很熟悉了，今天聊这个话题就必须得找大巴。
对，是吧？集合二次元本身，
我觉得
说啥呢？
吓死人了，不用介绍啊。然后另外呢，如果大家听过这个之前中亚核心的那期节目，对鬼鬼也是一定会有印象。两个这个老萝卜厨了，而且当时节目里评论区就有人说，这不得找大巴老师一块来聊一下。
就是马上就得安排上，对不对？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不是就正好把大巴老师还有鬼鬼啊凑齐了，一块来聊点什么呢？
也没老，也还小。不是，咱们聊主题就已经很老登了。
哎，咱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啊，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在机核里早就该聊一聊的内容啊。其实可能也之前没少聊过啊，在这个
哦
录音笔啊，在一些其他的节目里抽空的聊一聊。但这次呢，想正式的好好讲一讲高达的故事。
但为什么突然你想聊这个呢？
因为
高达 Seed 的剧场版 Freedom。最近刚刚在网上公布了资源，大家可以。
那应该不是因为这个，确实是早就想聊了。但是最近有几件事儿，确实是又触发了，
突然有兴趣了。
有剧场版，这肯定是一个点。
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些很抽象的互联网的抽象活吧，比方说某这个著名年货游戏，
哎，
使命召唤啊，
对，
也更了这个高达的一系列皮肤啊什么的。但本质上不是一个来蹭热度的题材，因为我。看高达虽然比较少，但确实我是对最老的这一部可能印象会更深一点。然后既然聊的话，我也想好好、就是、
小时候八岁看的
从头开始聊
小时候看生肉的，
应该是在动漫社吧，就感觉好像就是你不看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融入大家。
什么啊，你们的动漫社
你跟我不是一个动漫社吗？
那你这个也不是很小啊，
偏小。
对
啊，
就感觉就是一定得补一下，把它当成这个经典去看
啊，
可能当时 get 不到这个喜欢的地方。反而我真正喜欢上他是是后来看的这个漫画版
啊 ，GTO 好 ，GTO 好，暗夜联合好，
不知道就每个人可能进入这个作品的时间啊，包括接触的先后顺序都不太一样。
但我应该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候买碟看的，
先看 C 的是吗？
哦，没有，就最开始还真是看0079。
哎呦，
那还挺
刺激
的
DVD 嘛，压了好几张盘，
那太正了。我这小时候都是看 C 的，然后小时候看完了以后觉得哇真不错，然后等看了79。一开始觉得什么玩意儿，再过一段时间 ，C 的什么玩意儿，还是汽油好，
悟了
，
还是喜欢这个原汁原味儿，
还是喜欢老登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咱们第一期啊、就别想太多，我觉得咱们先聚焦在79年这第一部高达上面
啊，
看看咱们能不能用几期节目把这个初代高达这些戏里戏外的故事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没毛病，没毛病。但是我们安全起见，是不是还叠甲？高达相关的内容啊非常复杂、啊、今天主要我们就是整理资料，然后大家简单聊一聊啊，有错误的话大家可以补充、啊、然后有问题的话就嘉宾就背锅也可以走，我们就可以走了啊。
就这么害怕呢、
高达的问题太危险了
啊，因为首先我能理解啊，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上班也上够了，开始来录这节目。
哎，对，
开始做这个什么就是无悔系列是吧。
也不是，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人，是吗？是这意思？
加油干吧，大不了一起投简历
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系列覆盖的面特别广，
不上班节目，
哎，
怎么说呢？涉及的内容特别多，
对。
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根本不敢说这个要来聊高达这个事儿，因为好多作品我压根就没看过。
你这个话就抛到我这儿了，是不是就可以把锅推到我身上？是吧？
没有，咱们就说呀，尝试去比较深度的去解析一下这个内容吧。当然其实中间也会大量的穿插着我们一些爆言啊，这个风言风语不知道
啊，吐槽一下最新的剧场版之类的
啊，还有这还有这内容呢
啊
这么丰富，
当然这个内容也可以放到付费节目之类的。
所以其实第一期咱们这个叫高达屹立于大地之上，可能主要会聊聊一些这个作品怎么是就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它看上去是如此的风格迥异，然后收获了一大批人的喜欢吧。行，那咱们这个各方面的甲叠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
啊？差不多了啊。
那上半部分那还是我先来讲一讲吧。
哎，二次元请。
就是毕竟这每年都会去观察一下，去学习一些这个相关知识嘛，就算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喜欢去看，喜欢去了解一些。 但可能就是这东西虽然知道很多，但也是没有去刻意的把它去整理好一个体系，也是觉得这个系列这些知识这些内容比较宽比较泛、嗯、看看这个电台能不能就是把我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啊都给分享一下吧。 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整理整理吧。
对，还是从这个2079年开始说，讲讲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
嗯、
还有经历一些那些事情的人。
嗯，
这些主题啊我这边呢主要是讲一讲整个企划从有到无从头到尾这么一个事情。
嗯，
通过几个推动高达制作的关键人物，
嗯，
先来回顾一下整个高达的诞生的那么一段前面的历史吧。
就这作品是怎么来的，
是先从这个企划阶段讲起了。
嗯，
会讲到很多人，
好，
也会说到日升，
哎
啊，
报菜名了。
从最开始的起点部分吧，来看看整个企划呢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动，
嗯，
有什么困难，
嗯，
其中又是怎样的一环套一环，
嗯，包括高达诞生之前这个又是什么样子，其实都会提到一些，
讲一些日升相关的事情。
嗯，
这里呢首先我这里啊提到一个人叫范总正夫，这位呢在当时是参与了这个动画企划的工作，
哎，早期的老元老了。
嗯，啊，没错，范总呢是41年出生，63年是加入这个冲 production，
嗯，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重制作公司。他这个在以前公司啊在资料室工作，最开始他的工作呢是负责这个原画的银行系统，
嗯，
和作画资料的管理啊。这个银行系统 Bank System 解释一下也是比较简单嘛，就是动画里面都会有固定的演出场景，
嗯，
还有很多相同背景啊，这些资料这些素材呢都需要进行一个保存，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对，
类似于一个资产库。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资产复用吧，一般情况下，
嗯，
制片会专门管这件事情。
是，那比较正式的采用这个管理系统的就是重制作，也是收容之虫进行了一个命名
啊，因为这个行业真正的大神，
哎，
从头讲嘛，
开天辟地之人，
万恶之源了。
重制作倒闭之后啊，范总呢就加入了这个日升的前身公司东北新社的创意社。
嗯，
他呢就是负责一个作品的企划工作。早期的企划部门就是有两位部长，是叫山浦荣二，然后呢一个部下就是范总正夫，他们后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动画企划工作，像早期的赞伯特三、泰坦三、高达，啊，都是由他们来做一个整个的企划。
所以在这儿就其实他们就会做一些最早期的内容，
他们搭了这个底子，其实相当于，
嗯，
是，这不是想往长了讲吗？那就从头讲，
哎，
啊。后面这个范总啊，他也是成为了这个日升的资料室的这个室长，因为他懂得很多，知识很足，
嗯，
而且啊，很多关于这个文字方面和设定方面的细节呢，他都是记得比较熟。
嗯，
很多时候做新片或者是做一些设定的时候，不好确定内容，都会去询问这位范总先生。
嗯。有点这个少林扫地僧的意思了，嗯，看着这个藏经院是吧。
嗯
嗯，
顺便一提啊，在日升的原创动画里面呢，负责企划部分经常会看到一个名字叫史力照，啊，
哎，这个有名了，
这个其实就是企划部的一个通用笔名。
对，
作用上主要就是有两个，第一呢是方便版权的管理，第二呢是因为参加企划人会很多嘛，所以在动画播这个 staff 表里面呢不好全都放，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就是用一个通用的名字，也算是当时动画行业的一个小习惯啊，小规定
啊。所以它有点像是怎么说一个集体的匿名的这种情况。
对，其实就是其实在这个 Sunrise 的片子里边，如果当你看到上面写着史力照的时候，它代表着这个片子的项目的前期完全属于 Sunrise 自己，没有外部的人参与。
嗯，
然后它的版权也基本完全属于 Sunrise， 这
还真是，
它就是会写着史力照。
嗯。
那根据范总的说法，这个史力照呢这个命名是来自松尾芭蕉的一段话。松尾芭蕉呢在奥之细道啊就开始自己游记第一步，写下一段话叫史力之初，他听到哈基面史力是文具的意思，
哦，
就说呢从这里开始自己的一个创作道路，
从笔头子开始嘛。
对，日升用这个名字呢就含义啊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公司，
嗯，
这也是我们艰苦漫长的第一步，
就新起点。
哎，新起点。
嗯，
而且其实日升有一个特性，就是说这里边我们可以提一下当时的这个日本动画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溯源吧，就是说现代的日本动画界其实来源于两大动画体系，一个是东映系，一个是手冢系，然后 东映系是更偏向于这个做作品与商业性来说相对弱一点的那个类型，然后手冢系是跟商业性接得更强，更追求对成本控制的那个类型。然后等于这个日升这批人出来的时候，就随着手冢公司快不行了，他们其实是继承了手冢这种思维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跟商业接洽，其实接得特别好。
还真是，在东北新社时期呢，虽然日升前身公司嘛，他们就认为要通过电视动画来推广作品，有了作品再去做各种联动的商品，这个想法和思路是非常合理。
哎，这就是手冢系的基本逻辑，通过周边来去帮助自己的动画。
这也是早期阿童木在商业上采取一个方式嘛。早期阿童木呢，他最开始啊是没有推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玩具，首先是作为一个形象出现在这个商品上的包装，那比如说是零食、蛋糕、巧克力，
对，各种吃的嘛，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联动商品嘛，
联名。
这还挺早的，没想到。
那当时阿童木的主要的一个赞助商是叫明治制果，一家零食公司，所以就是首先在糖果和巧克力上使用了这个阿童木的形象，确实就是用了以后啊，销量得到提高，确实能够大卖。有些数据就表明，在当时啊，销量上赶超了这个业内第一名的森永制果，就说效果还是很不错。
直接反超了第一名，那太厉害了。
二次元还是有消费力嘛，
孩子还是能买，
对，还能买。
爸妈也还有点用
啊，
爸妈太有用了，
找到这个合适的方式，
找到了合适的市场，
爸妈都有班上。
对，
后面阿童木呢也是有各种玩具嘛，然后很多玩具厂就开始去觉得这个思路还是很不错的，就给动画去搞赞助了。啊，比如说72年的魔神 Z，
哎，
从一开始呢就是想好好的做一下玩具，动画确实也不错，玩具卖的也好，商业层面呢就是反复验证，逻辑行得通，还是比较成功，
商业模式就定型了。
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日升前身的公司啊，就是这个东北新社时期，企划部的这个部长叫山浦嘛，他每周呢是最少要做一个作品的企划，这个范总就是给部长打下手。这段时间是非常忙碌，首先就是要不断的去想点子、找构思、找创意，还得去联系不同的人，把整个事情给盘活盘拢。同时啊，东北新社的社长是叫植村社长，他就给山浦说啊，说东映动画呀，因为魔神 Z 是大赚特赚，赚了不少，我们呢也应该去做一个这种巨大的机器人的作品。在当时啊，就是范总和这个山浦，他们还是没有做这个机器人作品的经验，但是这个老板提了要求，那他们呢就当个事情办啊。面对这个巨大挑战，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了，
开始去找参考了。
他们还是比较像上班的人，
还是标准班逼嘛，对吧？老板说了我们就搞嘛。
两个人呢就看了一些作品就分析，就觉得60-70年的这个机器人动画呀，故事的形式过于套路了。都是有邪恶的帝国，有这个主角，每一话呢都会派出不同的杂兵，主角团队呢就需要开机器人去解决各种小的麻烦。就他们这个一看一构思一分析，就觉得这个模式呢，说极端一点，就是除了第一话和最后的那个一两话呀，
哎，
故事结构都差不多。
对，
中间呢其实从结构来说是没什么变化，
全是样板戏。
就是时间点都能给你卡好。
当然这个初代高达也是继承了很多经典元素嘛，
对，
也是开机器人嘛，也其实有合体变形的结构，
该有都有，
也有作为基地的白色木马号，
对，
也有各种支援机体。但是有一点比较特殊啊，它是没有必杀技，少了一个喊出必杀技的环节，
对，这个事儿其实就对后面高达的这个播放其实造成一个挺大的影响的。
但是事后啊，这个日升的人自己也回忆嘛，就没有把主角机设定的过于特殊，不是太特别，也没有特别突出，到现在来看呢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哎，他才能后面才能变得完全不一样嘛。
成功了之后就反推嘛。
对，
两位做企划的大哥呢有了一些大致看法呀，部长山浦啊就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的师傅再去充实一些想法和细节。山浦啊他是有一些自己的人脉，首先就是找到了业界的一个创意工作室业 NUE， 汉字是读作业。
哎，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和森所在的那个工作室，它就是一个很早之前就为动画行业服务的工作室。
是，所以就简单介绍了这个工作室业。当时主要的成员有松西健一，作家是高千穗遥，插画家加藤直之，还有宫武一贵等等好几个人。 这就是一家专门给各种作品提供美术设定和科幻考据的一家工作室。
从 Sunrise 建设开始就一直持续有合作。
嗯，工作室业呢，他们那个主要成员又是来自一个叫水晶工作室的一个小公司。
嗯，
这个水晶工作室呢，他们的履历也是非常不错。73年参加过《英勇无敌号》，或者叫《太空三虎将》。74年呢，参加过《宇宙战舰大和号》
啊。
这个《英勇无敌号》啊，这个动画呢，制作的公司是东北新社创意社、
嗯、
啊。就说其实呢，也是认识，还是比较熟，
有过合作了、
有了一些这样的比较熟悉关系吧。所以山浦呢，就首先去找这个松崎健一他们。松崎这一帮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科幻作品。
嗯，
大学啊，他们就开始做科幻相关的同人志。毕业之后呢，这群人就是顺应时态，哈哈，成立了水晶工作室，觉得他们这个爱好啊，可以当做一个班上。山浦找来之后呢，几个人就商量，说你们现在呀、啊，还对巨大机器人这个作品呢是没有比较具体的认知啊，没有相关知识，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魔神 Z》和《盖塔》，去把这个动画看完。把漫画呀也全都读完。
要进这个行，首先得拜一拜祖师爷嘛，先把这个永井豪的东西该捋一遍捋一遍，
了解好先，
哎、
嗯，
学习一下。但这个范总啊，他自己是看完读完之后呢，就还是没有抓到这两个作品的亮点，就看完之后也没懂为什么会火
啊。就这
都说特别好
啊，
那我就看看吧。
没看进去，
而且可能大概率会想，哎，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种时候我们就说，你看这些搞前期、搞资源、搞资本的这些老板们，他怎么能够懂作品呢？对不对？
搞商务的确实不懂游戏是吧？
对吧，看看就是这样吧。
啊，但是这个范总还是当个班上，他自己虽然是没有完全的看进去啊，但是他又是跑到商场的玩具卖场，就蹲了好几天，
嗯，
问了一些真正懂的人，问了一群小朋友，小朋友们大概的反馈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呢是很憧憬、很崇拜这些巨大的机器人，
嗯，
而且啊，这些作品里面很多主角都是普通人。但是通过机器人得到了一个强大的力量，并且通过机器人去伸张正义，击败各种坏人。
哎，就是代入感嘛，对吧、
嗯、
对，
一个更切实的可以代入的身份。
嗯，范总通过他观察，他还发现这个很喜欢机器人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家里都有哥哥姐姐，就是说在家里面呢不能太任性，得听话，
自己是当反派被揍的那个，
家里不能乱来。
嗯
啊，所以小朋友啊在下意识呢就会去想要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好啊，机器人动画呢就是补上了小朋友这一块的想法，
而且它给人一种就是我成为那个驾驶员的瞬间，我就可以获得这股伟力的那种感觉吧。
哎、对对对对对，
嗯，而且这个当时变身英雄也是非常火嘛、
嗯、
其实也是有比较相似的理由嘛。那比如说60年的奥特曼，
对、
但奥特曼呢讲的还是外星人，
对，
魔神 Z 的主角就是普通人，在情感投射上小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还是魔神 Z 更好一些。
是
有了这些调查呀，范总呢就是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就说这个作品是少年要驾驶机器人，同时呢机器人还要达到和主人公一体化的感觉。当时主流的机器人设计啊都是很强壮，面向上都还算比较凶狠，根据小朋友的反馈啊，这个还是想要一个更有正义感的形象。范总呢这个时候就是总结了几个关键词，是重量感、流线型和更漂亮，
有鼻子有脸、
这些关键词呢就成为了这个75年勇者莱丁的一个创意原型。
哎，其实从这个点我们就能发现，就是机器人的审美正在逐渐的迭代。最开始的时候永井豪在创作机器人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一个跟人有距离的不一样的从巨人变化过来的东西。
嗯，
然后随着这个时代逐渐变化，魔神盖塔演完在之后出的一系列东西，慢慢慢慢的孩子们就开始觉得我想让这个东西跟我的关系更重，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它那个人的特性就开始逐渐增加了，就是包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能见到更多的有鼻子有脸的那个机器人了。
其实魔神 Z 和盖塔后面系列的发展也是把这些机器人往一种神性上塑造，
对对对
对，是一种大家需要仰视的存在，
对，
是一种一般人无法接触存在，
对
啊，是有时候甚至都不能理解啊，
就不需要你理解，
无所谓，反正强就行了嘛。
嗯，
你需要，你只需要直面它的强大。
对对对，你看盖塔，一斧子劈穿一个星球，那、
再说回这个日升啊，就说勇者莱丁这一块还是有很多细节，但这个就是展开东西还挺多的。
嗯，
之后有机会再详谈吧。
对，
简单就介绍一下， 动画前半段的导演是副野导演、
嗯、
后面呢勇者来电的收视率也是不太好，
嗯，
因为世界观太神秘了，
对，
人物关系很复杂，
太复杂了。
虽然呢对于机器人动画来说啊，这是一个创新，
哎，
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嗯
啊、对于这个做动画的这些30多岁的大哥们来说啊，做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非常 happy。
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还是比较难懂，
嗯，
玩具周边也都不好卖，但是呢就是有坏也有好。这个时候日升就是有了一批这个中学生和高中生的粉丝，
嗯，
稍微大些的少年们就喜欢去他们的工作室去玩，会和日升的大哥大叔们说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一些意见
啊、哦，也是主动表达了。
嗯，这个勇者莱丁啊，后面呢就是听了放送局和广告代理商的意见，中途呢就是更换了动画的一个方向，变成了当时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很熟悉的一个机器人动画的传统模式。
对，这里边就后半段就换成了长滨中夫，然后由他去来导这个勇者莱丁的后半段，
是
副野就等于从这个监督的职位上撤下来变成了副手、
嗯、这段也是说明呢就是当时做原创动画故事呢就是会随着播出啊发生一些变化，并且在做企划的时候呢也都还是有这个一些预案，对这种情况还都是会做一些准备。对于日升来说啊，原创机器人动画呢他首先是要让这个赞助商们能够赚钱，
哎，甲方爸爸得先乐、
嗯、
我们才能乐。
他们呢是做完这个玩具啊再开始去做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做人物设定，最后呢才是去填充这个故事内容。后面创映社也就是日升做了很多机器人动画，比如说超电磁侠贡巴特勒威，
嗯，
超电磁侠布鲁特斯威，豆浆戴莫斯啊等等等等。
对，这些就都是长滨中夫导演，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呢又有玩具商比较重的干涉，然后同时呢他又是东映出资，所以严格来说日升在这个阶段他就是一个承制公司，他其实不算原创，这点让他们其实很难受。
是，这些作品都是东映的作品企划，
对、
哦、
日升就是一个动画制作的公司，
但也是积累了相当多做动画的经验。
对，
是，
特别是这个机器人
做了好几年，
嗯，
后面呢日升也是有了一些自己积累了，就觉得还是要做一个自己企划的作品。这个作品呢就是无敌超人赞博特三，导演是富野由纪，赞助商是玩具商三叶草，克罗版
老面孔了、
哎、
跟他们合作很久了。在当时这几家公司都是属于是在行业里边有一定的底子，但是呢又都扩不大这样的状态，
嗯，
让大家攒一块说咱们就接着做原创嘛。
对，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其实日升已经开始在逐渐尝试去做一些我自己能够主导的
对
的作品了。
对、
嗯、
他们其实是想要有这个机会来破这个局翻这个身的、
嗯、
是不能一辈子打工。
哎，
后面
回到这个问题，
今天聊的全是这套嗑，
哎，都是班逼和这个、
啊、
和辞职的问题是吧。
后面这个日升推出的作品是泰坦三，还是几个老朋友一起合作也是比较愉快、
嗯、
玩具卖的很不错，大家都是有的赚。在这个阶段呢，三叶草也是因为大赚了一笔，还建了他们的一个新的公司大楼。
嗯，
虽然大家呢都是比较开心，但日升这个时候啊又是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不光是要能够卖玩具，就觉得一定要做一个能够打响日升名气的一个作品，想要做一个让大家都有深刻印象像是长篇大合剧模式动画啊。当时也有这样的例子嘛、
嗯、
就是宇宙战舰大和号。
对，而且当时其实日升本身就在接着宇宙战舰大和号的承制工作，所以他们其实相当于拿这个去当做了一个对标、
嗯、
想我也能做出一个这样的作品来。
因为宇宙战舰大和号在当时是一个就是突出的在科幻题材上成功的例子、嗯、
对，而且大和号其实当时来说它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事情，就是说它其实把科幻动画的门槛向上，就是这个年龄门槛向上稍微拉了一档，
嗯，
这本身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了。
就是日升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呢，就是说虽然不能立刻实现，毕竟手上还有很多工作，但是呢也是后面一直没有忘记。那有一天这个企划部部长山浦就对范总说这个想法现在是有机会了，高达企划从这一天呢才算正式开始。
哎，
前面有很多铺垫，有很多曲折、
哎、
是、嗯、从一开始做这承制，然后到做自己的原创，然后到确定想要做一个怎么说突出以前作品的新的类型。
对，这也接近也快十年吧，7-8年。
说了一点这个相当于是公司的创业历史啊、
嗯、
但就说已经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原创企划呀，但是这两个人呢也是没有想到具体的企划内容， 首先是因为这个赞波特三和泰坦三的商业成功，让这个整个的赞助商的老朋友们觉得可以支持一把，
对，
觉得你们可以试一下。
三叶草那边的态度就是说，下一步我们不做过多干涉，你们只要按照之前的模式，你们去做一部作品就可以，
哎，
给了很高的自由度。
早期呢，他们企划的整个想法是因为大和号啊，开启了新的观众圈层。大和号的观众大部分都是中学生以上的观众。
哦，
那为了开拓这一块的观众，早期企划呢就有一个决定，要脱离传统的机身动画的模式，要脱离那个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经典套路。
哎，来一集打一怪这个。我们要做不一样了。
那由于在当时已经是有了很多这个人脉和经验上的积累，所以日升就打算在这个新的原创作品里投入目前最一流的阵容。导演就确定是富野由纪。当时就是很有才能，充满热情，
而且长期合作，
没有其他选项，只有富野。
对，
负责世界观和人物携手阵容，首先是想找这个从勇者莱丁就一直有合作的铃木良武。可惜是他当时是没有档期。接着又是找到了这个有长期合作的新山博之，这一位呢是参加过赞波特三和泰坦三的剧本，
也都是老熟人了，
都是成功的先例，
对，
也是有这个重制作的工作经验，算是老老老同事。再找几位编剧啊，首先是发挥很稳定的荒木方久，擅长创作个性角色的山本优，最后想到的就是这个虽然资历是比较浅，但是很懂科幻，有很强知识储备的宋崎健一，
哎，设定大佬。
以富野导演为核心啊，然后找了几位编剧，他们做出来的故事啊，就在动画出现几集里面就展现了很强的科幻感，各种未来的设定，
对，
让很多喜欢科幻作品人都是耳目一新。
对，而且其实能从这个作品里边看到很多原型，比如说像怒月呀、星川伞兵啊这种东西，
都有一些。
对，
一开始就有。
对，这个在当时的日本动画业界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由商业需求主导的项目。像这种说我要从几个优秀作品中汲取他们好的部分，揉成新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其实本身就已经很少了，
比较先锋了。
对，比较先锋。
然后这个作画监督是安彦良和。
哎呦，
这是因为安彦在日升的早期作品《勇者莱丁》，他就是担任过一个角色设计和机械插画的工作。当时安彦就是展现自己天赋嘛，可以说是构建了日升机器人作品的一个基础。
而且其实安彦也是他们在这个重制作时期的老同事了，虽然他们当时交集很少，但实际上安彦其实在重 production 里边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作画了，
有这一层的关系在了。
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其实就是安彦良和的画风。安彦良和在这个《勇者莱丁》的时候画的角色就以美型著称，所以安彦在当时是少有的这个有很多女性粉丝的这种作者。
是，后面安彦设计这个高达人设，也是不但深受男性观众的喜爱，也是获得了很多充满热情的女粉丝。
哎，高达的女粉其实很多的，所以大家来看高达不要担心都是男角佬，没事儿，
闭嘴，
很唐突了。但是啊，这个同时安彦呢也是参加了这个同一时间段的宇宙战舰大和号的一个制作，到78年的12月都还在忙大和号。那边工作是比较繁忙，本来计划呀是79年的1月就来做高达，但是呢就是大和号那边工作是排到了79年的3月，距离高达开播是没有多少时间，
工程量其实非常紧。
对，因为初代高达呢就是79年的4月正式开播了。
对，在当时其实后续啊其实安彦良和自己的访谈中也提到过，就是当时他们是并行着做大和号和高达两个项目。而且能排给高达的人手和钱都非常少，所以安彦良和因为这个事儿骂街骂过很多次。
然后整个作品负责机械设计的是大和元邦男。
哦，
他之前呢是负责过泰坦三的机械设计。
老爷子来了。
大和元的设计上有个特点，就是很贴近实际需求，具体来说呢就是他会去做一个机器人的立体构图，三面图六面图，去思考怎么变形怎么合体，让机械设计呢是尽量的合理，这样这个玩具厂商去做玩具的时候啊就是比较好设计。
哎，对，这点呢，其实大和元邦男他的那个设计风格啊，就现在咱们好多人都吐槽说觉得大和元邦男设计风格土
啊，
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大和元邦男设计的东西他考虑是很多的，就是他其实有三个方面的维度要思考，就是机械设计这件事情你要考虑的是，你又要能够结构明确简单，让人非常快的理解， 同时你要不能过于复杂，在做动画的时候能让动画师很快就能画出来，别画错了，然后得确保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能够生产，能够立体化。你说我做一个特别帅的这个曲面，那是好看，但是实际上如果当时的玩具做不出来，那你这东西就没有意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更倾向于工程师性质的这种设计岗位，它要平衡比如说动画制作，平衡玩具生产，还要同时平衡这个造型设计三方面的需求，
是比较符合当时的一些需求吧。
对，
我们也是简单的说了一点团队构建。
嗯，
然后我们继续按照时间线去回顾整个企划进度。
哎，说说
这个时候就是费导演和编剧团队已经确定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是一个会往宇宙战舰大和号这个目标推进，在进行挖掘和创意的作品。这个阶段赞助商和代理店还有放送局啊也都点头同意，但是呢这个阶段编剧团队又有新的问题，就大和号啊基本上都是只有宇宙和飞船内部这两种环境，故事展开呢也都是围绕飞船内的一些主角团队还有反派的一些这个勾心斗角。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小的观众们来说啊，场景是比较有限，不够刺激，而且登场人物呢年龄都比较偏大了，
剧情也比较复杂
啊。
对，
听上去他们有点都想要的意思。一开始已经选了这个其实相对更年龄群众更高一点的选择，
但又不想完全大，
但又不想放弃，
就得把握
这个观众。
对，你看这就是甲方的要求嘛，对吧？
又大又小，
对，哪个方向的市场我都要吃，
五彩斑斓，
又黑又白。
对对对对，
是大和号，因为这个整个战舰上还是有很多成年人嘛，但是这个日升的编剧团队啊就觉得还是不太好，我们应该去作为一个以少年为中心的冒险故事，
再年轻化一点。
对，这里呢编剧团队又是找到一个作品，是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漂流记。
哎，很经典的作品。
故事说呢就是一个船上有十五个少年，但是呢突然遭遇暴风雨漂流到了一个荒岛，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啊最后是顺利的回到故乡。编剧们就觉得这个作品是不是能够拿来参考啊，能不能去提供一些创意，去把环境呢换到这个宇宙时代啊，不仅是只有主角一个人，而是一群少年们都在活跃。
嗯
嗯，群像嘛。
是在思考方向和大纲的时候啊，也是想把这个故事做得更有真实感，更严肃一些。但是考虑到观众群和商业元素呢，其实是不能那么来。少年们坐这个太空飞船，最开始的命名是叫天马座号，
嗯
，Pegasus。但是申请商标的时候没有通过，那就是根据飞船的白色和飞船也是他们基地的想法，
哎，
就有了第二个名字啊，白色基地，
嗯
，White Base，
哎 ，White Base。而且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体现了这个 Sunrise 成本管理的这个思维。这个 White Base 其实并不是为高达而去设计的 ，White Base 是上一个项目在这个为泰坦里边设计的一个飞船，然后当时他们对这个很满意，但是最终由于动画的周期问题，和制作难度，所以没有留下来，所以他们决定，哎，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用呢？直接
存稿，
哎，直接复用，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经历吧。
嗯，
企划初期呢，也是打算把这个冒险的范围做到这个从地球到月球，范围还是比较大。
嗯
嗯，
故事背景是暂定义为战争，经过各种意外和遭遇啊，最后呢，通过努力获得和平和自由，有了一个大概的故事方向。
嗯。
关于主角性格，本来呢是想做一个模板的英雄人设，但是也是考虑到呀，很多小观众们也都是普通的孩子，为了能够更贴近观众的视角，所以呢，他们最后决定主角呢会做得更普通，性格上也会更内向。
哦，
这就是后面这个有成长，但是前期很讨厌的阿姆罗。
哎，企划呢是推进到了七八年的九月初啊，这个时候三叶草的老板，玩具商的老板，这个社长是叫小松社长。他就带人到日升去询问整个企划的一个进展，范总这个时候也是负责接待啊。
嗯，
他大脑就是高速运转，就觉得可能大事不妙。小松社长看了企划，看了现在的一个进度，他就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嗯，
说你们这个像木马一样的玩具啊，肯定不好卖，你们还是要做一些机器人
啊。等于在这个时候之前，这个企划里还没有机器人
啊，
就是主角是这个白色基地，
就是他本来想讲这个白色基地上大家的爱恨纠葛，
就白色基地上面的这个怎么说呢，一群少年团们的故事。
哎，而且在这个阶段虽然名义上是有一些他们自己出去战斗的桥段，但究竟是机器人呢还是飞机啊还是装甲啊，这个阶段其实并没有很明确。
是，然后范总心里就想，现在呢是只有一个战舰，但是最开始啊就觉得大家也都同意了这个项目，现在属于是玩具商给大家加一些难度。
嗯
啊，这个阶段呢大家暂时是没有一些想法， 这里啊，高仙穗遥就对山浦和富野说，
嗯，
说对于机器人呢，我有个想法。他提出的点子就是海因莱因的小说《宇宙战士》，或者叫《星河伞兵》，
哎，经典作品。
嗯，
这个小说里面呢是有一个单人用的强化战斗服，通过战斗服呢就延伸出了后面高达的原型。大和原也是通过这个小说啊，首先去设计了一些机器人，去做了一些原型。第一稿是有很多潜水服的特征，基础设定是有2.5米的高度。
哦，
啊，企划部的范总一看就明白啊，说你这个设计呢，小孩肯定不喜欢，太小了，还是要大，还是要强。
因为他从那个星辰伞兵来嘛，星辰伞兵是更接近于是一个装甲，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外装甲嘛，
嗯，
嗯，外骨骼，
而且加上当时主流的机器人设定都是比较高大，
嗯，
从50米到100米都有，
是，
还有300米高的一个设定，大家呢就通过协商和讨论就确定机器人的高度呢还是就设定到18米，主要的一个想法和思路啊，就觉得机器人呢是人的一个延伸，是普通人的一个10倍左右的身高。但其实啊，对于当时的孩子们来说，18米还是比较小，
还是不符合市场的这个大的状态。
还正是，这个阶段标题啊，也是暂定为钢 boy 打枪男孩，或者你音译钢波一。
嗯，
机器人呢是作为宇宙时代的一个战士，他们呢都是拿枪的巨型战士。在企划进行到钢 boy 的阶段，故事的背景就说啊，人类呢已经到了一个开拓宇宙的时代，人类要面对很多问题。有这个粮食问题，资源危机，在30亿光年外啊，恰好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
哦，
叫埃雷库特拉。这个星球呢，和地球有很多相似的环境。
嗯，
人们就开始了这个新地球的开拓之旅，
殖民了，开始，
哎，开始殖民。
嗯，主角们都是新地球上成长的少年。这个时候啊，敌人的设定是这个外星军事国家吉翁。
哎呦，还是这个状态呢？
对，这还是很经典的那个老作品样板戏的那个风格。
嗯。嗯，吉翁国呢也是有这个自己的资源问题，他们的星球啊已经到了一个存亡的边缘，
哦，
于是他们的目标就看中了这个有良好环境的新地球。吉翁国呢是对新地球发动了一个闪电战，大人们是大量牺牲，留在一个小卫星上的这个26个少年成为了最后的希望，
哦，
他们要使用人形兵器钢 boy 去对抗吉翁的军队。这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很详细的角色设定和背景设定，
嗯，
这期呢就先不扩展，我们以后有空再细细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可
以。但我听明白了，这个早期的故事听的是一个这个敌后武工队的，
对对对，
的故事啊，
游击战的故事。
对对，确实，
哎，
啊，
已经和高达没有关系了。
大家听得很震惊，可能很疑惑，
就是目前有了一个机器人的基础设计，大家呢，
嗯，
又是有了新的问题，是去如何展现这些机器人战士之间的一些战斗。
嗯，
因为现实中的战争啊已经是长距离的一个火力对拼嘛，
嗯，
中距离呢也是有各种炮弹的对轰，战场上的步兵啊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和辅助进行一些枪战和近战。那他们是通过一些现代战争的启发，就有了高达、钢坦克和钢加农的一些早期设计，
对，组成一个小队嘛，
嗯，然后在这个未来战场的设定上呢，松崎健一就提出了这个米诺夫斯基粒子的概念。
哎，
著名的概念，
对，非常重要的这个万能粒子概念。
哎，然后在讨论的时候啊，就发现近身战斗的画面体现上还是缺少一些想法。这里就是创意工作室业，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建议嘛。
嗯，
因为77年《星球大战》上映了，工作室很多人都看过。
嗯，
就告诉整个高达团队啊，说近身战斗可以用光剑，很酷很炫。在玩具设计上，最开始的一版构思是这个战斗机的机翼能够折叠，然后上下进行合体。三叶草那边的反馈就是开发难度比较高。
嗯，
性价比不太行，
因为人家在做这个玩具方面可能更专业一点，
而且更多时候玩具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成本问题。
嗯，
这个阶段呢，三叶草也是提出他们的看法，就觉得只有一个拿枪的机器人啊，可玩度不太行，还是应该让手腕能够弹射，最好这个胸部啊也是能够发射出这个黄色的飞盘，
嗯，
增加一些那个玩具的玩的部分。
哎，魔神 Z 的标准套路又来了。
是，现在听听还是挺
怪的，
挺抽象的啊，
挺怪的，挺怪的，
嗯。
庆幸高达没有加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出版高达玩具还是有类似的东西，
差不多吧。
嗯，
对，就是听到玩具商的这些想法，富野导演和整个团队呢也是皱紧眉头吧，
麻了，
对，哎，麻了。
有些话就是该说不说，反正是不太好说。
对，
关于敌人设计呢，同样也是宇宙中的军队嘛，这一块最早构思的就是这个扎古，
嗯，
啊，
扎克。
名字最开始的来源就是代表杂鱼和杂兵的日语杂口哈。反派也是有这个战斗王牌，在勇者莱丁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是来自反派帝国的这个恶魔人夏金王子，以夏金为原型就构建了夏亚这个人物。对于夏亚呢，这个富野导演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夏的人物关系这个还有角色性格以及阴影中的宿命，都是富野导演比较擅长的创作领域，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角色，
看得出来，
他就好这个，
然后是这个主角名字阿姆罗雷，雷的话是这个片假名嘛，不是日本名字，
是
外国人的名字。就是关于国籍这一块呀，企划部他们事后回忆，是觉得富野、安彦信山等等很多人，他们都是在这个重制作啊去上过班的，都是认同这个手冢治虫这个无国籍创作理念嘛。希望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去传播，说的还是比较大，
格局，这就是格局，
所以没有做这个特殊的规定，就希望大家都能带入进去，
对，
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反复去讨论作品的名字，因为当时主流的机成动画标题啊都是有一个汉字加上假名的形式，汉字就比如说是无敌超人、无敌钢人这种，在想汉字的时候啊，就考虑到这个强化，就考虑到这个强化的战斗服，很灵活、很机动，军队就是战士或者是兵队嘛，最后就是决定叫机动战士。假名的部分，首先构思就是将这个钢 boy 进行一个简写，
所以就是用了他们之前的这个代号，
还是启用这个 gun 这个前面这个原型、这个概念。
然后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个美国演员叫查尔斯·布朗森，有个广告，广告里面有句话，就是大概就是Madam 这个广告就经常看，整个团队可能就是有点被洗脑感觉，就对 Dumb 这个发音呢印象比较深刻了。
哦，这么来的呀，
这就是有一种蹭热度的嫌疑。
加上最开始新山去取了一个标题，就叫做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 就想到要取个杠和这个
Freedom。
Freedom 后面就是 DOM 嘛，
取了同样的发音嘛，
对，但就是想到这个 Freedom 后面 DOM 可能是单独啊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意义，这里就说要不还是用这个 DAM 也是比较熟悉，而且 DAM 呢有水坝的含义，能挡洪水，能保护人类，还能够发电，
这个部分就有很明显的那个糊弄投资方的那个倾向了。
是
一个 PPT 写三页，关于我们这个名字有很多讲究。你看我们这个想思虑非常多啊。
是，就企划部就说这个东西放到标题里面，代表能够从敌人手中保护人类的含义。对，他们就是找了很多理由，有了一些说法呢，才比较容易能够说服那些大哥，说服投资人和一些赞助商。
大哥心里也想，反正你说什么就算吧。
对，大哥说你说的都对，
你就当我信了。
对，但大哥们就是要看嘛，你不能什么都没有。是这意思吧？中间还有很多动画制作困难，这里就不去详细去说了。反正就是克服困难，高达终于开播。
那从这个高达开播开始呢，我就来接过这个话头，我们来讲一讲高达播放之后开始出现的这个情况。
1979年4月动画开始播，
对，动画开始播，但是呢没想到啊，这个高达刚一播出就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情况，播放率极低。说这个高达刚开播的前两集的时候啊，就是统计完之后发现这个名古屋电视台的首播收视率只有9.1%。就是有个对比，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像明日之障，明日之障的这个它的数据，它的播放应该是在31%
对
到35%之间，我记得是大致
同一个时间段吧，都是70年代的动画，
对，
然
后我们
差距如此之大，当然明日之障那也是突出的好了，
对对对，但实际上说这个9%连10%都不到，这个事儿还是非常可怕的，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几个比较复杂的原因了，首先呢就是说档期安排时间比较尴尬。这个档期，哎呦，真的说实在的，这个动画呀，跟档期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的。如果你时间没选好，大家可能是真的不会看。当时高达的时间安排在了这个下午5:30，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黄金档时间。这个时间点，很多小朋友，就是岁数小的小朋友，可能还在外边玩，还没有回家吃饭
啊。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动画又不够吸引人，小朋友就不会因为这个点有动画回来看，本身就流失了一部分用户。
因为跟他的用户的期望的那个时间其实不一样，
对，不一样。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富野这个习惯了，这个监督富野呢，他的那个自由发挥的时候啊，他就喜欢非常复杂的故事架构， 就比如说他当年做《勇者莱丁》，为什么《勇者莱丁》要中途换导演，就是因为他喜欢把角色的关系、剧情的背景都做得极其复杂，再加上非常晦涩难懂的台词，就会导致小孩子们觉得不行，不理解，看不懂，我大为震撼。然后所以这个事儿呢，在高达虽然有所收敛，但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一样的。你想啊，就是我是一个还没有小学毕业的小朋友，然后突然这个动画一开头五分钟先给我讲什么殖民卫星从地球大气层外砸下来，然后把一片大陆砸出一个大窟窿，然后气候发生灾害。作为小朋友，我想是这是啥？我看的自然纪录片吗？
嗯，
完全无法理解。然后
它跟之前的机器人动画的主要的我们所说的这套样板戏。差距有点太大了，
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计划其实有点那种纪录片的感觉了，
对，
是潜入这个
殖民卫星作战嘛，对吧、
嗯嗯？
就是这个一个看起来长得很奇怪的机器人偷偷潜入进，你也不打架，先是过去以后拿相机拍照，然后大家互相说一些听不懂的台词，直到最后这个主角才出来，然后主角开这个机体，颜色也不花哨，也没有帅气的造型，而且最关键是他没有帅气的必杀。在那个年代的作品中，没有帅气必杀这件事真的很难受，就是小孩子们这个对于机器人作品的这个是吧，我们在玩的时候经常在玩什么，当然是我扮演好人你扮演坏人，然后我们一块霸凌你，对吧，你没有帅气的必杀，那
亮相的时候都不知道喊什么，
对，自然就对这个动画就失去了热情，所以这些事儿综合导致了一开始高达的播出就不是效果好，
是。
然后接下来下面问题来了，你数据不好了，你的动画没人看了，那果不其然，玩具就会受影响。而且当时三叶草在玩具方面的战略就是要做这个合金成品玩具，它主要重点其实就是卖给小孩子的，但小孩子根本不买，所以三叶草急眼了，就开始给制作团队施压。就我们要知道，其实动画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就是。即使到现在为止，日本动画包括国内的很多剧集动画都是做一半播一半的，后半段是在播的过程中去做的，这也就给这个制作组有随时能够改良的机会，如果真的数据上市场上有什么数据反馈，我们可以紧急修改一部分剧本，或者说删去某些东西。当时高达也是一样的，所以三叶草当时就给 Sunrise 很大的压力，多次施压，明确要求你要把之前规定的啊那些合体啊变形啊复杂的机构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提前，然后你要给我加入更多奇奇怪怪的敌人，然后让小孩子们感觉这个作品里边东西很丰富。哎，这个事儿就会导致整个的动画前后调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如果大家再去看高达0079，会发现这个作品前边20集左右的部分，其实很像刚才大宝老师所说的这个原案，就是我们跟敌人不断的战斗，然后我们去从月球到地球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后半段。中途差不多20集左右，你就开始出现高达的合体变形，开始出现什么像 G 战机啊、G 野游啊这样莫名其妙给高达套住的一些装备，然后后边还出现了像扎古莱罗，然后就这样奇奇怪怪的这种敌人。
很多人对大型人没扎古莱罗还是有些印象的。
哎，而且扎古莱罗这个事儿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背后的事儿，
比较奇怪机体。
哎，等会儿我们可以提一嘴哈，就是说
是这个一方面是播放量也。不太好，
对。
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玩具厂商也在进行施压，
对。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电视台跟玩具商都很急眼，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呢？它其实会严重打乱制作结构，就是其实动画是一个这个链条卡得非常严实的工作，就是正常来讲，动画是属于可能你要在半个月之前就要把半个月之后的东西彻底定死，大家就没有那个修改的余地了。所有的计划一旦按照这个做了，那可能直接半个月的时间就要扔出去。如果你现在突然临时说不行，这个角色我要改，或者那段戏我要删掉，那可能一下会导致后面一整个月甚至一个半月的工作量都有可能出现变动。
还真是
啊，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就导致工作现场非常混乱。而之前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当时 Sunrise 本身就在给宇宙战舰大和号做外包，所以其实给高达的人手本身就不够，所以安彦良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被虐待的非常严重，
很忙碌，
很痛苦，很痛苦。
因为之前也说了嘛，这主要的作画是压在了安彦良和身上。
对，而且呢，就是内部人手不足，资方追加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难受的点就是外包画的一坨屎。这个就是其实动画行业大家总会能见到的，就是受到就是外包，毕竟它的收费模式就导致它没有办法以更高的标准给你去做作品。而当时呢，本来 Sunrise 就穷，也找不着很贵的外包，那就更难受了。 就是安彦良和在后面的那个访谈里提到过，说前面两画的分镜和 layout 他都是亲自去校正亲自去画的，
嗯，
但是从这两画之后他就再没有亲自画过详细的 layout 了，顶多就是做一下监修，
没空了，
根本没有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擦这个屁股，
嗯，
哎，这些事儿就导致整个制作链条内部就已经乱的不行了，资方还在持续的施压，不停的说为什么你的销量上不去，为什么你的播放率还在持续走低，
嗯，
之前跟你说的
没有出现新的可以做玩具的东西，
哎，为什么没有新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动画这个事儿，你今天提的要求让我明天就给你更，这件事儿是根本不可能的。
嗯，
富野在当时在现场，就是一方面他得顶着这个上方的压力，跟那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马上安排啊，您放心，再过两集我们马上就安排。
嗯，
另一边还有内部也给他施压，就是监督下一集的动画分镜你有没有定，你的脚本有没有定，你所有的东西什么时候能给到我，所以其实内外部的压力都非常大，
中层领导了，事情太多了，
太痛苦了。就是在当时就是在访谈里边吧，就是板野一郎就提到过，说当时富野他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愁眉苦脸的接电话挨骂，然后被电话就不停的道歉，然后挂电话缓口气，然后把这个过来要进度催进度制作进行糊弄走，然后坐下从自己旁边的纸箱子里拿出一些这个粉丝寄来的信看一看回一回血，因为刚才大宝老师也提过在 Sunrise 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自己的客群了，所以其实有很多粉丝是会在看动画的过程中就给寄信的，富野就完全靠着这个去撑下去，而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做动画的行业的人吧，大家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都得靠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你得有点正反馈嘛，是吧，这种情况下呢让富野本身制作过程就已经非常非常艰难了，哎，接下来还有很麻烦的问题，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持续的超高强度的工作就导致安彦良和开始出现高烧，他从一开始工作的低烧，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出现高烧，直到最后昏迷。
嗯，
就是高达0079有很多特别著名的那个作画失误，相信大家其实都能看过那些梗，就什么脸拍得像张饼的七八呀，
嗯，
还有什么巨大看起来得有100米的七八呀，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安彦的访谈里边他就提到过，说当时就是因为自己高烧画面都看不清了，所以就是看着是个东西的原画外包画的有时候就给过了，所以他就根本没有那个时间监修，这才留下了这个0079非常著名的那些莫名其妙的那个崩坏画面，然后最终在实在撑不住了，安彦良和在家里边直接昏倒，然后被送进了医院。
嗯，
好，整个制作链条就已经接近崩溃了，这个情况已经非常非常可怕了，
因为相当于是顶在最前面的这个作画主导的作画然后倒下了，
直接崩了、
嗯、
这就是在动画制作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形象了，正常来讲的话动画能不能做完都已经是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阶段、
嗯、
富野他作为监督他又要去管剧本，要去管脚本，然后去要做草片，然后他要去管分镜，同时他甚至亲自开始下场画原画，然后以及在人手和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他还去亲自去做一部分的内容设定、
嗯、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扎古莱罗、
哎、
据传有一个说法，当然这个没有得到亲自的这个富野的验证，但是据传说这个扎古莱罗的这个设计师的名字特别奇怪，而且从始至终只出现过一个、
嗯、
然后好多各方面的消息说怀疑这个扎古莱罗可能是富野自己画的，
然后这如果是真的的话，相当于是导演上去演
凑
龙套，也不是龙套，
对，
嗯，
硬凑。所以当时呢，制作过程中管理是非常混乱的，而且当时因为人手实在不足，导致呢他们的那个文件管理也非常乱。最终在后面高达成功了，准备再去做剧场版的时候，出现了很多 TV 原画丢失的情况，就是连之前画过原画都丢了。
嗯、
当然，这个情况其实对于小公司或者做动画的团队来说，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公司前不久不小心把我们之前做的剧集成片删了，导致平台找我们要我们都找不着了，
嗯，
很常见啊，很常见，
嗯、真的常见
也不常见啊，别自己着吧了啊、
哎，很常见啊，很常见啊，然后、
嗯、活该人家跟急，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些事情最终啊，就导致整个这个高达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嗯，
所以即使他在20集左右开始增加合体，然后增加宇宙大战斗的场面。但是他之前复杂的剧情已经让流失的孩子就没法再回来了，电视台在差不多20多集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要腰斩了，哎，所以当腰斩这个消息给到富野的时候反而给富野台阶了，因为你的制作链条都要崩了，你整个的片子一定要做不完的情况下突然跟你说腰斩，这其实是个好事
啊、
哎、就你就想吧，你
就是你以为是你要把我毙了，
对，
但其实我已经崩了，
对，其实我已经完蛋了
啊，
哎，而且对于制作人员来说， 今天晚上要加班不是问题，明天晚上要加班也不是问题，
嗯，
但你告诉我接下来一年每天夜里我都要加班，那人就崩溃了。所以对于当时的制作团队来说，他们了解他们看到的点是什么呢？是我再加半个月的班，这项目就结了，
嗯，
我就活了。
嗯，
这件事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事反而对于制作团队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对于傅野来说很痛苦，你就得赶紧去调整这个剧本编排嘛。
嗯，
所以大家现在再去看《0079》这个 TV 剧集的后半段，就会发现后半段的剧情结束的特别匆忙，而且很多内容莫名其妙就砍掉了。
嗯，
本来可能要花三四集讲的内容，它直接被压到一集。然后包括除了主角以外，尤其是关于政治相关的描写，全都被大幅删减。
哎，嗯，
可能明明你要花半集的事情讲清楚的，现在干脆就几个分镜，意思意思，这帮人炸了，完事了。最后只留下了跟主角相关的这个内容，就这些东西明显是因为确实时间上是来不及了，
嗯，
而且傅野也撑不住了，团队也撑不住了。但是呢，这个七九你说首战得到悲惨的腰斩，这个事儿看着挺惨的，而且其实也很尴尬，但其实傅野自己是并没有彻底放弃的，因为这是对于傅野来说，这是他第一个全心全意投入的工作。
嗯，
因为在这之前呢，傅野一直这个迫于生计，他在即使在导《勇者莱汀》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他也持续接着其他项目的外包。
嗯，
只有在导《高达》的时候，他全心全意的投进去，没有接任何的包。
对，
所以他是不能放弃这件事儿了。
就是从我们听众的角度上，也会觉得很奇怪。那在一个制作过程中暴露出如此多问题的一个项目，最后为什么是他就是留在这个历史里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那个视点从这个电视台的视角挪一下，挪到另外一个就是客群的试点啊。首先我们就要来提一提这个 Sunrise 本身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做相对更成人的这个内容，想要做这个青年向的作品。同时 Sunrise 还有一个好处，他的这家公司在做这些机器人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的 IP， 所以它不存在版权之类的纠纷。日本的很多杂志商你想要在上面刊登某些作品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跟版权方去协调，那如果说你的版权方好多家，那你就很难去登。所以高达或者说 Sunrise 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完全属于 Sunrise， 杂志商想登就登。这点就是如果大家去看0079的这个 OP， 会发现它在 OP 里直接写了哪本杂志，这就其实是告诉大家你在这本杂志上能看到我们高达相关的内容，他们跟杂志社关系很好。
而这一点跟大巴之前提的 Sunrise 这家公司从中间从更早的作品开始就开始做自己一些原创的内容是有很高的关系的。
对，
否则你就没有这个权利。
对，与此同时这就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培养的客群，
嗯，
在这个时候他发挥了，小孩子不会写字，小孩子也不喜欢写明信片，不喜欢写东西，
嗯，
但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主战场活跃在杂志上，对吧？就是咱们这个千禧年的这个二次元老登们不是也都是从看杂志出身的吗？对吧，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在当时呢，主要的客群的主要战场其实完全在杂志相关。傅野在腰斩确定了之后，其实就去跟杂志社沟通过，并且呢在这期间杂志社是会定期找他去做访谈的。他在这个过程其实悄悄透露了一嘴，说这个高达可能要腰斩的这个消息。而且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是这个故意的还是诚心的
、
哎，大概率是故意的。然后所以呢，果不其然，这个高达要腰斩消息在杂志上放出来之后，用户群直接就爆炸了。我靠，我这么喜欢的高达他竟然要腰斩了，这件事儿非常难受。
所以这说明他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盘的。
没错，
只是之前这个电视台可能注意不到这件事。
对，电视台其实他只能从收视率来获取，所以他根本认知不到这个年轻化客群。哎，那我们接下来要换一换这个焦老的试点了啊，我们来讲一讲在焦老的试点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在当年的这个玩具市场上是所有的玩具必须要跟着动画去售卖，
嗯，
动画一旦下架这个玩具就烂在库存里了，它就基本就不会再去做也不会再去卖了，
就
是
就收这一茬的钱。
对，所以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孩子们知道如果不在高达停播之前把高达的玩具买了，我这辈子就不可能买到高达了，就是这个玩具店上的玩具就像一个自然现象一样，就是我只能祈求它下一个上的什么东西。
嗯，
所以这就在当时导致本来那些不敢买玩具的人突然就把自己所有钱拿回来了。因为在这之前为什么喜欢高达的人不去买玩具呢？很简单，因为喜欢高达的孩子大多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大学生， 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父母已经不会去给他买玩具了，而父母会给买玩具的那些孩子又不喜欢高达，所以导致初期高达玩具根本卖不出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不行了，大家意识到了，如果我现在不买高达就完了，所以我现在是买玩具才能救高达。所以当时就是出现了这个砸锅卖铁，开始买这个三叶草的 DX 合体系列的高达，就其实就跟现在我们买这个 PB 是一样的，就是如果现在不买，不知道万代什么时候再犯，可能这个我大概率就没有了。
确实感觉是跟现在更像一点啊。
对，它这个商业模式已经开始跟现在有点贴近了。哎，这个玩具销量暴涨，哎，三叶草这边看到了，立刻意识到，哎，这个怎么跟我们之前了解的这个预期不一样？所以三叶草立刻去跟富野联系，说能不能取消腰斩？然后本来。而且并行着把之前已经撤下货架的玩具开始重新上架，而且每次只要上架就会买空。在这个阶段是只要跟高达有关的商品上什么很快就会被卖光。所以
富野答应了吗？
富野那当然是摆出一副臭脸，那我必不能答应啊，对不对？直接就说了，说那个我的剧本跟原画都已经改完了，都已经画完了，在这个阶段你现在跟我说改根本不可能，严个屁，直接拒绝延长。
因为本质上他后面已经崩了，
对，
就是他的这个团队已经是在一个怎么说呢，缺胳膊少腿的状态下在运行了。
对，就是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台阶下，现在你突然跟我说要给我台阶拆了，那这事儿咱们聊不了，我绝对不可能把台阶放给你的。所以最终呢，在这个情况下，高达以43集最后顺利完结。这个其实我们翻到后来
加引号的顺利完结，
对，这个顺利完结它是很意外的，这个顺利完结留了一个这个草草收尾的结局。但是呢，这个腰斩之后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了，刚才已经说了，玩具市场已经爆火了，用户群已经炸了，所以呢，在大学生和高中生的那个眼里边，高达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现象级话题了。虽然年轻人他不能左右这个电视台，但他能给这个提供舆论热度嘛，所以呢，在高达有超高热度之后，电视台快速进行了最速重播。在当时高达只是播完了3个月，当地的其他电视台就立刻开始重播高达，这是当时动画历史上的最速重播记录。而且在这个阶段，三叶草也是想方设法把自己能拿的库存全都拿出来，想办法能卖就卖，那个阶段
配合这个重播来卖自己的商品。
对，在这个阶段真的就是是个东西，是个高达的东西就会被卖空。然后呢，就这个情况吧，就是在当时的这个资本看来其实是一个很意外的情况。而且在这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引入我们一个大魔王了啊，越不过去的坎儿。哎，这个大魔王就是万代，这就来了
啊。
哎，在我们之前，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
哎，对，这个
戴哥，
哎，戴哥啊，戴哥马上就要上场了。
啊，
在这之前，戴哥其实是没有入局的，因为之前这个玩具权是归属于三叶草的。但其实，在万代播的这个过程中啊，这戴哥啊就已经盯上了。戴哥内部人觉得高达其实是一个很有潜质的作品。而且呢，高达里边也有战舰，也有机体，它是有概率能出东西的。但是呢，当时呢，这个负责管理高达版权的这个创通公司，刚才我们也提过，他当时其实已经和其他的玩具厂在谈相关的业务了，所以戴哥一开始是受阻的，只不过就是说当时的负责人非常努力的去跟创通接触。最终呢，就这里边有一系列很精彩的博弈，如果后续有机会能有这个戴哥节目，我们可以再展开讲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他们是通过了当时的负责人通过了比原有预算高出了一倍的价格拿下了高达版权，然后拿下了高达这个模型权，而这个事儿最终也就让万代直接一飞冲天了。
主要是拿下这个模型的一个权利。
对，拿下模型权利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还有一个难受的点，就是 DX 合体无论怎么样，它也都是儿童玩具，对于一个相对岁数大了一点儿的年轻人来说，还是模型更符合他的这个喜好，
而且有点价格门槛。
对，有点价格门槛。对，而且所以呢，这个高达很快就开始按照这个大和号这个模式去售卖，因为大和号之前是卖战舰，卖各种各样小飞机，所以高达也按照这个逻辑，第一款推出了这个战舰，然后接下来很快立刻并行着就推出了高达玩具。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万代战略，就会发现当时万代其实对高达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79年推出的第一款高达玩具的时候，就用了很多跨时代的技术。在当时，大部分的高达模型，大部分的玩具模型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动的，它还是遵从静态模型的理念。但是
摆 pose，
对，但第一款高达就已经采用了一些非常创举的结构，让高达能够完成一些 剧中才会有的这个射击动作。
嗯
，OK， 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万代在上周前不久刚刚公布了一款0080年发售的 RX 78同款模型，使用最新的 EG 技术重新开模，然后为我们还原最初的感动。
是，
请大家尽快去售买。
它有个老版本的那个原色风格的模型，
对，
是，
包括它的峰会都完全符合这个老作品的这个调性啊。
嗯、
大家有机会感兴趣，一定要去购买啊，好东西。
这怎么开始打上广告了呢？
哎
啊，
我没有收戴哥的钱，戴哥欢迎来给我打钱啊。
嗯、
对。然后当然在这个阶段呢，就是高达在火了，富野其实是知道的，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富野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活动，就昭和岛哥哥开始四处接访谈接消息
啊，
然后在
走这个采访这一块，
哎，走采访这一块不停的开始跟人说，哎，我们这个高达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什么样的计划，原来的这个故事可能有什么什么的想法，
嗯，
哎，开始不停的往出放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道消息，然后甚至开始自己写小说的炒热度。然后最终呢，他在他的专访里边提到了说，我有想要把高达做成剧场版的计划。好家伙，这个消息一出去，
哎、
直接说客群就爆炸了。
嗯，
在这之前说这个能够动画有做剧场版待遇的，其实只有大和号。哎，富野他成功的把这个事儿
就
谈下来了。
就是、科幻这个领域，
对，
之前只有大和号。
对，所以在热度走高之后，富野就真的就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就去找了日本的几大电影公司。最终呢，是这个。落到了这个松竹映画手里。
好，这下这片头的这几家现在基本上齐了，
老几位咱们就都能见着了。
嗯，
哎，
日升啊，
日升啊，
万代、
万代呀，松竹映画呀，
嗯、
都齐了、
嗯。
对，但是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宇宙战舰大和号》它有珠玉在前嘛，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高达的这个内容足够好，所以当时也成功打动了这个松竹映画的这个负责人。
嗯，
最终他们决定说要做剧场版之后啊，本来还是秉着安全的原则。说咱这东西啊，咱就做一步，如果亏了呢，咱就拉倒。
嗯，
哎，结果呢，这个消息啊，刚一放出，说高达要做这个剧场版的消息，好家伙，这个票瞬间就被卖光，
就还没做出来呢。
对，
对，
只是放出了消息，因为当时电影票会有这个预售制，
啊、
就是说我什 么
预售也太预售也太早了，
哇，特别先锋
啊！
我们要做这个高达的这个剧场版、
嗯、
预售，然后结果预售票直接卖空，
嗯、
然后。松竹态度立刻就变了，好，现在就给我做，全他妈给我做完。
嗯，
所以在高达这个剧场版制作确定了这个消息以后啊，他为了给高达预热，你肯定就得做前期这个预热活动嘛。当时呢，就是当时负责人就想说，我能不能从这个客群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喜欢，做一个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喜欢的这个活动。
嗯，
所以他当时呢就去找了这个杂志社，从杂志社那边找了一些高达粉头啊。跟粉头聊一聊，然后就发现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孩子们呀，都处在青春期，想要得到这个成年人和社会的这个认可。
嗯、看出来也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了。
对、
嗯、
他大概就是青春期嘛，初高中嘛。然后他们对于呢没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文化地位啊，他们其实很不满。他们觉得就是说，要不就是，在他们看来很没有意思的成人内容，就是很成年化的剧情；要不就是像孩子所看的那种很简单的来一集打一个怪这样的情况，没有属于我这个阶段该有我这个年龄能看得懂的独特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其实就很难受，而且他们觉得就是说成年人认为啊动画就是给儿童看的，我到这岁数就不该看动画了，这个事儿他们很别扭，所以这个事儿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件事情他的那个压抑在高达身上他被体现出来了，哎，所以这高达呢就成了这个情绪的这个出口，所以 Sunrise 大家本来其实就想作为自我表达，结果没想到这个事儿，它就意外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的那个情绪出口。这玩意儿就是帕鲁嘛，对吧？大家把帕鲁当做这个对 Game Freak 的不满的发泄出口，是吧？对吧？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新的动画群体，之前没有被重视。
对对对，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野边呢，他就和这些孩子们一起沟通整理，最后整理出了一份宣言，决定把这个宣言呀，能在这个活动最后啊给读出来，给大家炒一炒气氛。
嗯，
当然这事儿他也去找富野对齐这个颗粒度嘛，然后在这个富野提一下，就是也给发布会追加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追加什么这个声优的访谈啊，一些主创的采访啊，让主创说一说想法呀。当然这个富野他挺嘴臭的，他说你这个发布会活动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都没有大高达，这多没劲。然后所以这个事儿当时也是在活动现场也搞了各种各样的穿着高达衣服和穿着假高达的人的这个 cos、
啊、那个时候就有了，
那个时候就有活动现场就有这个 套着一些这个像纸盒高达一样。不仅如此，甚至后世还有过高达演唱会，就是几个高达唱歌这样的情况，特别抽象。那后续呢，那个富野对于这个活动现场没有一比一高达这个事儿非常不满，然后但是也别说你收拾点吧，
18米
这
那也不是说轻易就能做的呀。
对啊，
想啥呢？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协调之后啊，这个活动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露天小漫展啊。
嗯，
本来呢他预计啊这个活动啊要定在这个东京，然后在新宿，原计划他大概是2000人到3000人的规模，但是没想到这消息一放出来呢，全日本的这个喜欢高达年轻人就全炸了，买火车票全来了，直接从一个3000人左右的规模变成了一个15000人的超大型活动。
嗯，
哎，超出预期情况就导致现场的管理和引导变得特别混乱，有很大概率会出现踩踏事件，这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被政府叫停。这对于一个电影公司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是，
哎，
有舆论危机了。
对，有舆论危机了。哎，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哎，富野发着光的老那会儿还没有秃头的这个富野出场了，力挽狂澜，开始在现场 diss 观众。嘴臭现场羞辱观众，骂观众一顿，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们都是这样的，你还怎么让大众认为我们喜欢看高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最终啊，观众听完以后果然就赶紧开始配合，现场就变得不再混乱了。最终呢，这场大型露天 cos 活动啊，在 coser 现场也搞得非常热闹，该访谈访谈，然后该聊天聊天。
嗯，
富野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挺高兴的，他在现场、
也不带惦记那18米的，
对对，也不嘴臭了。现场聊挺多，照片也挺乐的。事后还在访谈里边说，我觉得当时我在现场就像一个小丑一样，然后还号称把这个心情写到了那个 CCA 里边，在逆袭夏亚里边，
嗯，
他把这句话改成了夏亚的台词，说你了，说表达我觉得我在这个活动上像小丑一样
啊，就是那个新吉翁，
对，新吉翁
让他做一些什么这个宣讲
，对对对。然后但其实这个还是老兔子有这个傲娇的成分啊。
嗯，
在这个活动呢最后呢，就是大家热热闹闹，该讲东西讲东西，该访谈，最后是一对穿着夏雅剧中的这个夏雅和拉拉的 cos 的情侣上台，
嗯，
念出了这个特别中二的这个动画新世纪仙缘。由于这个中二浓度爆棚，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我们就直接放到时间轴里边，
可以去看影像资料。
对，可以看影像资料，就实在、就是、
还有你因为中二不敢说的才，
哎呦，太中二了、
啊、
我的天哪、
啊、
就大家就看时间轴吧。
嗯，就发了这么一个宣言、
哎、发了这么一宣言。当然这顺道一说，这对情侣，这对男女，这个其中的男生就是后面五星物语的作者永野户，也是最高达里边还有重战机重要的这个设计师。
嗯，
而他的女朋友当时的这个对象也是高达里边重要的声优，就是在这个阿姆罗在 Z 里边给阿姆罗当 CP 的那个姑娘，她的声优。从这一刻开始啊，就是他们把对高达的这个情感啊，
嗯，
喊向全世界。从这一刻开始，动画它就走入新世纪了，因为高达的这个行为，它声明了一个全新的客群，对吧？本来20几年构成这个商业体系，没有去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用户的那个接口，那你自然就得有东西去填补。你孩子长大了没有适合他们的产品，你这个客群画像你藏在了红海的市场下出现了一个蓝海。
嗯，
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东西能够去解决它，高达就成为了这个缺口。所以当时的高达等于就是通过整合既有模式，凝聚行业跨行业势能，进行精准的定向爆破，最终通过全链路配合完成对蓝海市场的驯化
啊。
哎，从大和号开始露出端倪的这个全新市场，最终你就被高达给开拓出来了。
你在互联网行业应该上了很多年班吧？
哎，是，最起码甲方见的是足够多了，
啊、
哎、
啊，
对吧？
好，
在这一刻，机器人动画终于撞破了天花板，让动画向更广阔的天地迈出了一步。
嗯，
啊，我们翻回头来啊，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刚才我们快速讲了高达原案，但是没有关于高达的创作者，尤其是富野这个人进行详细的介绍。
嗯，
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这批人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作品。哎，富野他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间点，他是一代人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的节点。从64年第一部阿童木开始，直到79年播出高达，这个看动画的第一批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所以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东西。高达他就踩到了这个历史的变革点上，他让在这个阶段想要爆发的每一个有爆发力的人重新把东西给炸出来了。
嗯，
哎，在这个阶段，富野作为监督的那个与众不同的思维，因为他很轴，然后他很执着，他能够把他的想法的东西完全发挥出来。 夜工作室它的对科幻概念的全新投入给这个作品带来了很多在功能性以外的严谨，比如说功能性就指的是我们动画里边单纯的这个敌人长什么样，然后这个场景长什么样
啊
啊，但是夜工作室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某个粒子是如何运作的，某些技术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的战术搭配是怎么样，这些东西即使没有这个故事也能讲明白，但是因为有了这些严谨，高达才会变得更严肃。
嗯，
安良和跟大和元邦男他能合作，两个人做出高达，他改变了以往机器人那种花里胡哨的那个状态，而且他把那种更真实化的现代战争的思维带入到故事里边。
嗯，
不仅如此，在商业上你通过用户的这个热潮你盘活一个作品，他明确了一个全新的赛道，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每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人其实都在做和之前一样但又有所不同的这个工作。这些东西呢它需要1964年到1980年接近20年的积累，然后它成功的在1979年末的高达它才能炸出来。
嗯，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富野这个人。富野作为高达的监督，他其实对高达的影响是最重的。他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富野最早呢他并不是学动画出身的。
啊、
哦、哎，富野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学电影出身的人。他本身呢是很受过很严格的这个电影的技法训练。但他只是因为在毕业之后啊，当时的市场电影行业在收缩，所以没有人要了、
嗯、
所以他没办法才进入了这个动画行业。
就一开始不是奔着做动画来的。
对，
嗯，
而且由于他这个电影行业的出身吧，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就是富野这个人其实很擅长对故事进行在制作之外的重构，这一点可能涉及到一些创作者的那个习惯。对于大部分做动画的人来说啊，
嗯，
他还是习惯性的把它当做一个作品来看，是一个属于我的完全由我主导的东西。但是呢做电影的人很多时候会思考的是，电影是个群体创作，我要发掘别人的优势，并且他会把别人的努力当做一个模块去看，这会影响他在剪辑的习惯啊，然后包括讲故事的方式上。所以富野在刚开始进入重制作的时候，他其实是做类似这种制作进行，就是这个类似偏制片一样工作的人
啊、哦、
但是呢他后来逐渐开始接触演出工作，并且很快的就做到了演出。重制作这家公司其实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创作者主导类型的公司、就是、
一个头发丝儿它抖不抖动其实都是由我画出来的。
对、嗯、那个年代动画人在这方面其实挺执着的。
嗯，
富野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在重制作里边，正常来讲能够做到演出甚至说接触一部分监督工作的人大概率得是动画师出身的。
嗯，
但是富野不一样，富野是那里面唯一一个靠做就是制片管理和做这个一部分演出工作然后成功干上偏导演岗位的人。
嗯，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或者说对于当时人来说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富野这个人吧，他的那个创作习惯也很不一样，就是由于他的思维特别与众不同，所以他也很喜欢去搞一些比较刺激人的画面。当然我们如果大家喜欢看高达常看富野的东西就知道，富野时不时就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怪活，
嗯，
给大家整精神崩溃。包括这个最著名的虚渊玄，之所以他为什么后续写作品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在看高达 ZZ 的时候说，有一个我那么喜欢的那么可爱的角色就莫名其妙的惨死，我一定要把这种情感记录下来并且传达给每一个看我作品的人。
嗯，
就这个事儿其实非常非常影响啊，
所以大家知道该赖谁了。
对，可以知道一些万恶之源都在这个老光头这块儿。
嗯，
包括当时富野自己在导片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在乎故事是否复杂，小孩子能不能接受。在一个儿童向作品里边，他会往里边装什么，给小孩子身上装人体炸弹，
嗯，
然后让小孩子在崩溃痛哭中爆炸，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件事，当然后面也被这个家长吐槽，但是富野的态度就是，坏人就是坏人，坏人就是会干坏人的事儿。
嗯。
这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理念非常轴。当然这个创作理念呢在他第一次任总监督的时候这个经历啊造成了影响。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勇者来听，他在做勇者来听的时候就是由于处理不好这个作品的自我表达和资本的关系，最终被资本给换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闹得和 Sunrise 的人其实很不愉快，但是富野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愿意学的人，他是很努力的。他当年在重新离开动画行业又重新回来的过程中想去接外包，接到了龙之子的动画分镜外包，结果被龙之子的工作人员一顿臭骂。
嗯，
说你懂动画是什么东西吗，就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好好去补一补基本功，不要进入这个行业。而正常人可能甭管是挨骂呀可能会急眼，但是富野的态度就是
伤自尊了。
对，但富野的态度就是 我不懂，那我就从头学，我就去加量的学。所以富野的那个工作习惯，他从那个时代就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这些东西啊，共同构成了富野本身的这个创作的特征。富野的这些从业经历啊，最终会影响到他整个的创作习惯上，包括他在被人屌了之后开始加量训练，然后包括他电影出身的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他在创作的时候看待东西的视点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再去用现在的视角去看富野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分镜习惯是典型的电影式思维，相比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他会采用单纯的绘制角色这样的方式。在富野看来，画面里边角色的表演和我摄像机机位是两件事情。就是这一点可能 Jerry 自己画画能感觉到，你在设计一些画面的时候，你的脑中第一思考的是在这个画面里边角色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表演
啊，
和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是，
对。但是站在一个电影人的角度来讲，拍摄搞实拍的人，他思考的是表演，这是演员的事情。我思考的是我镜头摆在哪儿，我镜头的高低角度、视角的选取，究竟会给人一种什么样子的暗示。这件事在富野的习惯里边是一个根儿。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高达0079，会感觉它的有些画面跟其他的动画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会使用一些非正常的视点，
就更影视化。
对，会使用一些更影视化的视点。
但这个逻辑放在动画里确实是一个很难让当事人理解的事儿。
对，
因为你这张画总不能靠演员演出来吧。
对，
这张画总得有人给他画出来吧。
对，没错，
总得有这个做这个原画的人给他弄出来吧。
对，而且这件事儿是受到成本影响很高的。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的画师的能力不够强，你的透视画的不够准，可能你根本不能传达有效的传达出这个消息来。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富野的这种习惯其实是对他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现在的那个行业更体系化了，你会发现他这个思维其实是很先进的。甚至他的这种思维在现在的动画中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某一个镜头慢停在原地，对着角色的脸拍特写，然后缓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可能要深入内心了。某一个镜头从俯拍的时候看这个两个人，一个高级位，一个低级位，你就能知道这两个人有一个高下之分，甚至这两个人要对决了。这些东西都已经形成了一些咱们理所当然的惯式，
就是这个影视语言。
对，但这些东西在高达制作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富野从很早就在坚持这些东西了，而且富野对于剪辑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的认知是实拍化的。还是得说，就是对于动画师来说，包括我自己做动画，我的思维习惯，我很明显的是会下意识的把动画当做一个连续的完整的东西去做。在我看来，一组镜头它就应该是保持连续的关系的，你不可能把这个镜头给打断切碎。但是由于我公司的老板他以前是做实拍的，然后他在带我剪片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思维完全不一样。他经常就会说，你把这个镜头中间砍半段，然后把它挪到后边去，然后把那个画面左右镜像翻转过来，整个这段画面它的剧情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就这一点其实就是真正在影视剪辑中人们在做的事情。好多人会说，有些影评人评动画会说这个动画的剪辑好，其实他所说的是说我对这个东西镜头交代的编排足够好。在这点上富野是很厉害的。富野很喜欢在作品里边，比如说莫名其妙在某些桥段里边插入没有主要拍摄物的空镜头，然后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给角色一些特殊的视点。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对于画面分镜的规划，不像咱们很多时候就是我的一个画面就表达一件事儿就行了，在这个画面里边我做一个动作就够了。但是富野很多时候他会去思考，我要在这个画面里边除了角色表演之外，我还要融入更多的信息。就比如说像阿姆罗在地球见到了自己分离很久的妈妈，然后妈妈跟他告别的时候，那个镜头在远景你会看到里边有一个车，车里坐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看着阿姆罗的妈妈，这个男人其实完全可以不出现，他对整个故事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他就是要把它放进去来交代，其实妈妈在地球上已经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一方面不能再去跟阿姆罗待在一起，阿姆罗也不能再插入妈妈的生活，这些东西是他在镜头之内所暗示的，但是这件事并不真正构成对故事连贯性的影响。这种很复杂的思维也是一种很典型的影视化思维，因为我要思考的是我画面的被摄内容是什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富野的作品习惯是快速的自我迭代。富野在做所有东西的时候，他在自己，他有一本书叫影像原则，那是一本工具书，他在里边就讲到他在画分镜时候的习惯，就是先按照剧本快速的把所有该画的东西都画出来，然后接下来把所有分镜看一遍，开始思考哪个地方可以通过对台词的暗示或者对构图的设计，然后就删掉这个镜头，然后哪个地方我觉得东西不够了，我再往里加。他会在交稿之前把这件事情重复做两遍，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他的作品信息的浓缩度比大部分作品要高很多。
嗯，
所以这导致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富野的作品大家看不懂。即使现在，就比如说富野在2014年做的《G 复国》这部片子，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看懵了，完全看不懂，大哥你在说什么？但是翻了三遍之后，我发现他的每一句台词和画面里边的内容，都交代了非常非常多的背景信息，可能我花三遍到四遍才能理解。哦，你在暗示这件事情，
还真是
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同样 BF 也在播，高达铁血也在播，然后 G 复国也在播，然后 G 复国播的特别惨。
嗯，
但是这件事情在当年，在现在看来，因为我们的快消品太多了，
嗯，
但是在当年高达刚出场的时候，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于当时的小年轻人来说，我终于有一个东西能让我解读了，
反复看，
我能当高学家，是不
是、嗯？
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叙事理念，这个叙事观念本身是成人化的。富野对于台词内容的编排都有这种非常强的执着。他对于台词，他认为角色要说角色的话，角色是要对故事中的其他人说话的，
嗯、
而不是对观众说话的。
我不是让你明白这件事，这不是我的核心意义。
对、
嗯，
你要做的是进入我的世界里，理解我世界的规则，
嗯，
而不是说我这些人是为你服务的。这些东西在现在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大家不一定能接受，但是在当时高达刚出现的时候，这种东西对于当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创
作，也不一定能接受，嗯，
但是很震惊了。
我也不一定，我今天听上去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儿。
对，
我觉得并没有，并不能说是哪一种就好。
对、
嗯，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造成了关于富野的一个重要争议。
嗯，
就是国内有富野黑，就是对于喜欢高达人来说有富野白，有富野黑。
嗯
啊，富野白认为，就是我说的这个富野白，就是非常喜欢富野的这批人，他坚持认为富野的这种特征是他高级的所在，他这种才是真正会讲故事的人。而另外一派人
全是高级员，
对，特别高级，你就得思考，不看三遍你有什么资格
啊？
对吧？婆，重点是得婆。另外一派就不一样，另外一派就会觉得富野你不会讲故事，
嗯，
你做的东西人一遍都看不懂，那你这个故事就是没有讲清楚，没有人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把你的作品翻来覆去的干。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两派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关于这件事呢，他的那个争议啊，也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富野的这种创作观导致了他也从始至终都没有去做过一个真正意义上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能理解的故事。即使他在做泰坦三赞伯特的时候，他也是喜欢时不时就插一插私货的。在他的个人作品里边，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去追求那种说我通过特别简单的台词就能让人完全清晰的理解我这个世界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们也没法去评判究竟他擅不擅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交给观众了，
不爱做、
嗯、
对，不爱做，人家说我不爱干，
嗯，
我不爱干，你就没有机会击溃
我，就不做这个递到你眼巴前的事儿。
对，
哎，
但是在这里边呢，相比之下，我们就可以说 Jerry 喜欢的那个高达 Origin 这部漫画，
嗯，
他的作者安彦良和在这方面就比富野要更平易近人一点。
嗯、
安彦良和所画的高达 Origin 漫画和高达零七的故事总体来说是相似的，
嗯，
但是他采用了一个更贴近普通人视点的方式来讲了零七九的这个故事，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漫画，真的画得非常棒。
因为对我而言啊，可能确实是我第一次看零七九的高达动画，是带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我应该看一下杰作的心态去看。但是我真正让我喜欢这个故事可能还是通过这个漫画吧。
哦，是吗？
嗯，
GTO 真的， GTO 的故事真的讲得非常平易近人，这一点是包括之前我们在录音笔里边也聊，我说 GTO 的好处，
嗯，
就在于它采用的这个视点啊，非常贴近一个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的人该有的那种状态。
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这个漫画版，大家听了今天的故事就意识到这个漫画版相比他们这个动画开发的过程，那应该是太舒服了。因为动画开发的过程，实在今天大家听这个节目应该也能感受到， 实在是太过于这个跌宕起伏啊，而且有一种这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对，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是高达能够成功到这个程度，有机缘巧合的这个成分在。
嗯，
但其实说到底，核心为什么高达能够成功，还是因为第一，它踩中了那个时代的那个点。
嗯，
第二点是高达，它为这个整个行业啊，它带来了这个全方位的新。
嗯，
因为对于当时来说。首先有大和号的这个助力，大和号给大家奠定了一个这个青年动画的这个基础。
哎
哎，但是呢，大和号没有能做到能够让小孩子们觉得这个作品理解我，而高达通过它复杂的内容，让孩子们见到了，哎，有一个作品能让我当高学家，能让我去解读这个作品是属于我的，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
它一个讨论度很大的一个事儿，
对、
嗯，
讨论度非常大。然后而且它。通过对市场上的这种活跃，它促进了这个二创的这个热情。
嗯，
高达其实是有很多跟二创相关的事情的，就比如说，著名的这个和森正治，对吧？和森正治当年是在同人展上给高达画设定稿，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也成为了他加入业工作室的一个重要敲门砖。不仅如此，和森正治给高达画的设定稿还不知不觉中被纳入了高达的官方设定里边。
嗯
啊，而且
后期不就开始直接做了吗？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直接做高达0083的机设的原因。
嗯，嗯，
然后包括比如说像高达会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事儿，就是说当万代公布消息说我要做高达模型的时候，
嗯，
有粉丝整理了各种高达全套资料。为什么要粉丝整理？就是因为内部制作实在过于混乱了
啊，
很多资料拿不着，而且 Sunrise 当时也没什么精力。
嗯，
在万代找过去的时候 ，Sunrise 就是那种啊，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吧，我们忙着做别的
啊。
所以当时有很多粉丝整理了各种资料递过去，其中一位粉丝亲自收集了全套的资料，送到 Sunrise 的工厂，亲自送到主理人手里边，说这是我整理的资料。这个人后来还写了高达历史上唯一一个同人被纳入官方正传的小说，就是《高达前哨站》。
哦，
很有参与感了。
对，非常有参与感了。就这种事儿吧，在当年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独创的、非常互联网化的叙事。
嗯，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这个完全是听上去不像是属于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嗯、
对他看的非常现代，又有什么那个又昭和岛哥哥是吧？又昭和帕鲁是吧？而且这种事儿，他让作品播放以外的舆论影响了作品的生死。
嗯，
哎。成功的让用户造势给自己盘活是吧、
嗯、
买集合会员救集合嘛对吧真实这个、
嗯、少影射现实 啊, 你
啊,
啊
买集合会员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给自己媳妇也买一个给自己孩子买一个是吧
行行
对吧让集合数据好一点对吧
听着那么可怜的、啊、你快接下来说你的吧
对对对对、
啊、
那真实系的机器人呢从此啊就被开创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没有这么严肃的作品、
嗯、
在这之后装甲骑兵太阳之甲、对、啊、太阳之牙扼杀裸鬼潮时空要塞这些真实世界机器人有了高达这个底子它才能出现、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SF 设计的标准化它就成为了基础因为在这之前 SF 设计只是负责提供一些美术资产、
啊、
而现在
像这个夜工作室
对现在夜工作室在高达里边完成了它的体系化、
嗯、
就是我要给你作品设计你作品世界观构成的底层基础然后这些东西你其他的设计要围绕这个、
嗯、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大和原邦男是最早的机械设计师是因为在高达里边机械设计这个工作它变成了一个需要跟玩具商接洽的事情、
嗯、
在这之前大和原邦男可能只需负责设计一个单纯的一辆车或者一个主角机器人就够了、
嗯、
但是在高达里边后面的高达我不只要设计单纯的一个高达我还要设计与其匹配的敌人战舰然后
钢坦克
对然后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啊、
这些东西因为它都存在了商业化可能的闲置所以在这之后机械设计它的工程量被加大了它就必须得变成一个独立的工作类型去对待了
就被切分出来的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门了
对它就成了一个专门的商品设计的一项专门的工种了
嗯，
而且在高达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就是我们常规的现代动画使用的这个原画制度也成型了而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过安彦良和在做的时候不是在疯狂擦屁股吗
发烧了
对吧自己弄昏迷的这个状态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画动画的模式在以前画动画的时候大部分所谓的这个第一原画第二原画他们在画东西的时候他们自由度是很高的就是你想怎么画怎么画然后这样的话你有很大的这个上升发展空间但是相应的、
嗯、
如果负责画原画的人的水平不到位、
嗯、
那你这个东西会翻车的 而安彦良和在做高达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采用了另外的制度，就是他去画一个原稿，再由底下的人负责去给他清线细化，最起码底子不会变得特别差。这件事情也就构成了现在动画的第一原画、第二原画。我们经常去看那些那个作画大手子，你会发现他画的很多东西，他可能画一个基本的草稿，
对，
然后但是他要把动态交代的很清楚，
嗯，
然后再由他的第二原画再去清稿。这些模式在安彦良和那个时期，他就逐渐发展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高达奠定出来的，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安彦良和就已经和业界的一些其他人在尝试这种模式了。这个
吃过亏了，因为
对吃过亏了、
啊啊，
但是这个模式在现在来说反而就又有负面影响了，
嗯，
因为可能会导致底下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发挥空间，会限制新人，
嗯，
这就是现在业界面临的这个新的问题，
嗯，
但是在商业动画制作的角度来说，它其实还是很重要成本控制的方法，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基本的制作流程了，
对
的一部分了，
对，它是一种很安全的控制整体质量的方法，它变得很理所应当。所以呢这些事情吧，就是高达完成了以上的这些改变，并且踩在了这个正确的时间点，他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变革，而且以富野为核心的这一众的制作人员，他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高达其中，
嗯，
哎，这个时代的变革能够让这个用户啊见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动画，然后用户他又成功通过自己的热情反哺市场，让资本知道啊，我原来有一个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的存在，这些事情综合下来成就了高达，也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日本业界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会给富野发终身成就奖，因为确实富野所带领的这批人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方面改变了整个业界。
嗯，就我听上来的感觉是，从大巴讲的 Sunrise 自己发家的历史来看，他也正好处在那个阶段，他想做一个全新的东西。
对，没错，对于当时他们来说，他们急切的需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首先他想做一个自我的，他想做一个又跟之前的现在当下的机器人作品不一样的产品吧，啊，然后这个过程中经历的这些曲折，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正好又遇到了，我觉得是一批
足够好的人，
他们也不能算新人了啊，
对，已经是行业
完全不算新人，但只能说是
很多都是老同事了，
都是老灯了，
哎，都是老人，但是确实跟之前的怎么说一些做动画的人，他们还是有挺明显的不一样。就以这个鬼鬼重点说的这个富野来看，他确实是跟之前从业者有很大的不一样的点啊，一个从影视行业杀进来，
思维完全不同的，
对，未曾设想的道路，啊，
哎，对，
走上了这个动画行业的现在的著名的重要的人吧，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市场上来讲，他又确实发现了一个之前
全新的市场，
哎，大家可能不认为的啊，会很有战斗力的这么一个群体，
对，或者说大家从来没有认知过说这个市场原来它本身能够激发出一个这么大的消费力，有这么高的热情，
嗯，它确实不是给小孩看的一个东西了，
对，
但是大家也确实没有意识到原来青春期的这个群体，或者说是更年纪更大的一些，就是在杂志上的这些读杂志的群体们，他们对动画的那个热爱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吧，
对的，
多方面其实共同造就了高达这个作品在当时看来这么不一样的点，
还真是，
嗯，他踩在了这个时代的这个风口浪尖上。
嗯，那对于大巴来说，我还挺震惊的。那你是小时候就一开始就跟着碟看的，那你能感受到就是当时就感受到他说的这些故事吗？就是因为
能有那种震撼吗？
就是存在这种啊制作上的混乱啊什么，或者说是作为情节来说，跟当时的动画太不一样的点。
对，当时来说就是这个动画首先它有些情节和一些平时常见的动画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有些情节上设计包括一些画面设计都有它自己一些含义吧。因为当时这个确实没有那么多零花钱，你买了几个碟买一个动画，你也有这个反复观看的空间了，
正好就
你就有机会解读了，
正好就变成了一个反复观看的一个内容，
是，
对于我而言确实还是挺震惊的，因为我真正意义上看高达应该还是 Seed 和00啊，就是当时跟着大家一块儿看，
符合年龄段，
千禧年后的偶像化高达嘛，
是，然后真正就是看这个0079，那就是都上大学了，
很多人其实都是从偶像化高达入坑，然后重新回到了 这个昭和时期的老高达上边，
回归经典，
哎，回归经典，
嗯，
现在就只能看抽象的了。
然后包括咱们这期节目，很多朋友们如果是没有看过这个最老的高达，那应该听上去还是会挺混乱的。
嗯，对，
但不过没关系，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主要讲的是高达这个作品诞生的一些前前后后的故事啊，从 Sunrise 怎么发家，然后到应该说是以这个新世纪宣言
动画新世纪宣言
啊，然后为这个结尾，其实讲这个作品诞生在这个
整个的过程，
对，这整个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在现实世界中1979年到
1980年
上
下，
哎，
上
下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当然还有更早的事儿啊，
嗯，有更早的，
也谈了更早的事儿。那么这期我们聊完之后，下一期我们应该会进入到高达真正动画里面的故事啊。我们从这个现实中的1979，可能下一期我们就直接会杀入到
真正的
0079，
哎 ，UC 的0079世界里
，UC 0079的故事。嗯，那好，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聊。
好，拜拜，
拜拜，
再见。
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20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